什么是悔嫁废婚？想要结婚成家错了吗？悔嫁废婚主张想要悔的、想要废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婚姻与家庭？悔嫁废婚和女性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好，欢迎收听 Vita 的性别笔记本。这是一个由 Creology 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挑战网络上、社会里最常见、最众说纷纭、最争议不休的性别议题。每集节目将挑选一个性别关键字，用浅显轻松的语言和你一起直奔女性主义者的内心，一起笔记这些议题的争论核心到底是什么。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收听 Vitae 的性别笔记本，我是 Vitae， 大家好久不见。今天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聊聊悔嫁废婚。其实某些朋友应该对这个词并不陌生，那你们可能是当时在同婚运动的脉络中听到这个词的。一些朋友可能还记得，就是当初伴侣盟最初提出同婚相关法案的时候啊，其实是同时推出了三个不同的法案，当时被称为多元成家三法。这三个法案里呢，除了同性婚姻合法以外呢，还包括了伴侣制度跟多人家属制。在当时除了同婚这件事情本身带来的争议以外，也因为保守团体对于伴侣和多人家属制散播了一些错误的讯息，再加上可能很多人对于婚姻跟家庭还是抱持着一个比较传统的想象，所以当时有不少人是对另外这两个制度感到有一点却步的。那所以那时候也会有人主张说，伴侣盟提出的这个多元成家三法，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摧毁家庭。然后像譬如说，大家之后就会听到反同婚团体提出来的一些很荒谬的说法，譬如说阿公就会不见啊，爸爸妈妈就会消失啊之类的东西。也因为这样，所以在接下来的同婚运动里，一方面因为政治议程上本身的妥协，那另外一方面也因为这样子的社会观感，所以整个倡议的路线其实就慢慢的转向到专注在同性婚姻合法上，另外两个法案就逐渐失去了焦点跟讨论。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同婚支持者为了争取中间人士的支持，或者是同时可能也是心里真的这么相信，所以在同婚运动里，我们也会听到一些是比较贴合传统价值的语言。所以在这个风气之下，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倡议路线，是认为说其实追求同性婚姻合法并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平等，更无助于性别和性的解放。相反的，同婚运动的这个路线可能只是强化我们认可透过国家力量来认证跟管理个人的亲密关系。相反的，他们提倡以悔嫁废婚作为一个终极的目标，认为我们其实最需要做的是从根本上挑战婚姻体制，还有我们长期所认定的这个所谓的家庭价值。不过随着同婚合法之后，其实相关的讨论就越来越少看到了。虽然其实这个主张也并没有过时，而且甚至可以说我们可以在很多其他情境里看到这个主张的必要性。那虽然我自己是已婚人士，但是我其实一直是认同悔嫁废婚这个主张的。所以今天就想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那为什么会挑在今天突然想要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因为最近在网络上发生的两件事情，那非常巧的，这两件事情都跟上野千鹤子有关。那我就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件事情分别是什么，然后我们最后再来聊聊就是悔嫁废婚这件事情，还有为什么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觉得提倡或者是说讨论悔嫁废婚这个主张是重要的。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呢，上野千鹤子呢，在今年二月的时候被日本某个周刊爆料说他其实已经秘密结婚了，然后这则报道就在社群网站上面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那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觉得很莫名，就是结不结婚是个人自己的事情，为什么会遭到批评？ 那其实是因为上野千鹤子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她其实过去一直是抱持着反对婚姻的立场的。所以当有媒体揭露说其实上野她自己最后也步入了这个她曾经拒绝的婚姻体制的时候，就不免引起了一些人的情绪反应。有些人可能是感到失望，觉得上野千鹤子背叛了她自己的信仰。那还有一些人当然就是抱持这种看女性主义者笑话的心态，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事情来攻击女性主义，觉得女性主义者不够诚实啊之类的。那后来呢，上野千鹤子在三月的时候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十五小时的新娘》。她在这篇文章里呢，就批评了这个周刊爆料的行为，同时她也解释了她的婚姻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上野他在这篇文章里就承认，他确实跟历史学者，然后同时也是他常年很好的朋友色川大吉登记结婚了，但是这整段婚姻关系其实只维持了15个小时。那上野就说，他们之所以后来会决定结婚，其实是一连串就是制度下的不得已。因为色川年纪已经很大了，然后又因为之前曾经摔倒，然后导致行动不便，然后他一直是独居的状态，然后当时在疫情期间，因为上野也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家中，然后他又刚好跟色川住得很近，所以他就成为了色川主要的照顾者。尽管他们两个都对这个安排感到满意，可是上野却发现他在照顾色川的过程当中啊，其实还是受到了很多限制，然后这个限制就是来自于他跟色川的身份是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连结的，就他并不是色川的家人，然后他跟色川也没有任何的婚姻关系。像譬如说他因为这样子，他没有办法为色川处理很多事情，像是转移资产啊，签署住院和手术同意书啊，或者是提交死亡证明书啊，等等等等。那随着色川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们心中对于色川的死亡都已经有点就是预期了。那为了让上野可以在最后这段时间提供色川更好的照顾，也为了在色川死后上野可以帮他处理一些事情，他们两个人最后就决定登记结婚。然后在他们两个结婚的隔天，其实色川就死亡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婚姻关系其实只维持了15个小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上野结婚这件事情是对女性主义还有他自身主张的背叛，因为除了反婚以外，其实上野千鹤子在过去几年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张就是一个人终老嘛。他觉得国家应该要提供更好的结构支持，然后让每一个人就算没有家庭也可以选择在自己的家中心平气和然后自由的终老死亡这样子。所以就会有评论者觉得，你看像上野千鹤子或是色川这样子，其实手中已经握有资源的人，最后还是会发现这个一个人的终老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因此选择结婚，那不就说明上野千鹤子的主张根本就是一个空想而已吗？但我个人的看法反而正好相反，我觉得正是因为上野千鹤子必须做出这样子的妥协，才说明了或者说印证了反婚姻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跟急迫性。因为我们从上野的例子就可以看到，婚姻制度在我们的社会里所涉及的远远不只是爱情或成家。因为很显然的，上野千鹤子跟色川大吉并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的嘛，甚至也不是为了成家，他们纯粹是为了一些很实际上、很实务上、很现实的理由才必须选择婚姻这件事情。这就让我们看到婚姻它其实是一套社会管制跟国家治理的工具，而且这是一套非常强大有力然后管理范围非常广泛的工具，包括说它决定了谁可以帮你跟我处理财产，谁应该负责照顾你跟我，谁又有权来帮我们就是代理各式各样在日常生活中跟国家体系之间的互动，譬如说帮我们提交死亡证明书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说 其实婚姻是一个国家用来安排、用来规划，甚至是限制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的照护，然后经济还有性生活的所有面向的一个体系。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样子的安排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甚至不是最有利的，反而是一种压迫的来源。比方说我们再拿色川大己，就是跟上野千鹤子结婚的这位男性当例子，他其实过去自己也有过婚姻关系，然后他有一个儿子，但是在生命的最后，在他需要照护的时候，其实他希望依赖的人，或是他希望相处的人，并不是那个和他有过婚姻关系的前妻，甚至也不是他有血缘的儿子，而是一个作为朋友的上野千鹤子。所以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关系、对于亲密感、对于安全感，然后对于谁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他人，其实都很有可能是抱持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觉得父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有些人觉得和朋友同住、分享生活当中大部分的喜怒哀乐才是他最舒服的生活方式。但是国家往往会透过婚姻这件事情来强迫我们，因为爱一个人，或者是因为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只要我们跟一个人结婚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切面向都必须要跟这个人绑在一起。这其实如果我们静下心来想，是一个有点荒谬，甚至有点压力太大的事情了。或者是另外一个例子是，其实我们都听过家庭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是所谓的避风港，譬如说很多同志可能因为自己的同志身份而从来不被原生家庭接受，甚至是遭到原生家庭的驱逐或是暴力对待等等，或者是很多女性可能依循了社会期待结婚，最后在家中却遭遇到暴力。所以简而言之，我们就知道这个被很多人视为正果的婚姻关系跟家庭啊，其实并不能保障我们的幸福，血缘也从来不能保障爱。那所以我们继续去强调这个婚姻和家庭的不可缺少性，是不是就是一件有点奇怪的事情了呢？再来第二件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跟上野千鹤子有关的事情，也是发生在今年二月。那是二月的时候呢，中国的影片网站哔哩哔哩，或者是就俗称 B 站，这个网站上面呢，有一个女性的 UP 主，她上传了一支影片，是包括她在内的三个北京大学毕业的女生和上野千鹤子的对谈。这支影片上传之后啊，在中国的社群网站上引发了非常多的争议跟讨论，然后很多是对这三位女性的批评。引起争议的原因有很多，第一个是像前面刚刚提到的，上野千鹤子一直是以不婚主义者闻名的嘛，那她反对婚姻的原因是因为她觉得由国家认证的这个婚姻体制是在强迫个人让渡自己的性自由。不过呢，在这段访谈一开始呢，作为主采访人的这个 UP 主全西西，他就对着反婚姻的上野千鹤子提问说，诶，你之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了不婚的念头，是因为你被男性伤害过吗？还是你原生家庭的影响呢？那这个问题就让很多人感到很不舒服，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们觉得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假设了步入婚姻是女性的唯一正途嘛，所有选择不结婚的女性通常都不是真的选择，而是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她们心理有问题，她们不正常，她们受过伤害等等等等，不然女人没有理由不选择婚姻。那所以这样的假设其实也就消减了这个不婚主张的正当性。第二个遭受批评的原因则是因为呢，这个提问的 UP 主呢，他本身有一些打括弧就是所谓的黑历史。 比方说他在网络上使用的名称叫陈西西，但是他曾经一度为这个名字冠过夫姓，然后或者是呢，他自己曾经在他过去的影片提到说，他之所以选择结婚是因为担心他没有办法承受不进入婚姻之后会碰到的社会阻力。然后他和他的丈夫其实原本在结婚的时候是决定两个人将来不要生小孩的，但是后来他的丈夫改变了主意，那他就曾经讲说，他之所以后来还是决定妥协生小孩，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他不生，他的老公会因此出轨，然后他希望可以用小孩来绑住爸爸这样子。然后甚至他可能还说过，就是他曾经因为他们在婚后的性生活频率需求不一致，所以导致他想要去购买性服务。那在中国女性社群里，其实反性交易的比例是稍微高一点的，所以那个时候他这个说法就被很多人视为说他是在美化性交易这件事情，然后因而当时就遭到了一些反击。所以总而言之，因为这个女性她自己过去的一些言行，就让一些观看这个影片的观众觉得说，你在和上野千鹤子的对谈里，问题都聚焦于婚姻和家庭，是不是因为你想要帮自己洗白，或者是说你知道某种程度上获得上野千鹤子的背书。那这个批评也不只是针对这一位女性而已，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其实这次参与访谈的三个中国女性都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也就是所谓的高知识分子。所以第三个，也就是大家主要对他们的批评，则是说你们这三个高知识分子女性为什么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恋爱、婚姻、家庭和生育。其实同一时间也有一些人觉得问这些问题没有不好，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反映了很多女性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女性主义的时候遇到的挣扎跟困难嘛，所以这其实是大部分女性都共有的经验。那既然这是一个共同经验，当然可以提问啊，对不对？反对者则是觉得说，一方面你面对上野千鹤子这样一个重量级的对谈者，把问题聚焦在这些私人面向上，甚至其中还出现了一些比较冒犯性的问题，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那个例子，就很多人觉得非常的可惜，然后甚至不礼貌。但另外一方面，也有些人会觉得说，作为三位理论上视角比较宽阔、社会经验比较多、也比较有资源跟知识的知识分子女性，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关注更多公领域更涉及社会结构的重要问题，譬如说女性的就业、女性的贫穷等等。因此有些人就会批评他们的视野太过狭隘，然后再一次的，因为三个人都已婚了，所以许多人的指控就是他们其实都企图在这场访谈中让上野千鹤子帮他们背书，好让他们可以提出一个结论，是说哎，我的选择并没有错，虽然我选择了结婚，虽然我可能在婚姻当中有各种对男性伴侣的妥协，但这并不代表我不是一个好的女性主义者。其实类似的讨论啊，台湾的大家应该也不陌生，我们其实也常常看到类似的情况。我自己觉得这场对谈引发的争议啊，可以分成好几个层次来谈。第一个层次是，我其实不觉得高知识分子女性就不能讨论婚姻、生育、恋爱这些问题，毕竟这些问题确实影响着很多女性嘛。当然是说你这些问题怎么问、怎么被讨论，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区别的，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的本质并没有比较低下，甚至我会觉得说，很多人觉得高知识分子女性就应该问一些打括弧更高级的问题，这件事情其实也未尝不是一种偏颇的道德标准。我的意思是，好像人们倾向于认为说私领域里的事情，譬如说生育，譬如说家务劳动，好像就比较上不了台面，好像就不那么重要，比较不高级，有学历的女人好像就不能在意这些事情，或者是说 有学历的女人，你好像就应该自己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而不应该再被这些事情困扰。但我自己会觉得，这其实还是呈现了一个我们对公司领域的一个高下之分。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所谓的阴性劳动是比较没有讨论价值的，那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事情。第二点则是啊，其实后来 B 站又推出了另一支影片，也是跟上野千鹤子的对谈，但是这次的对谈对象是一个位男性 UP 主，然后他提出来的问题就都没有集中在婚姻跟家庭跟生育上面。后来呢，大家才知道说啊，原来 B 站是跟出版社合作，为了要宣传上野千鹤子跟铃木良美的新书《始于极限》，才推出了这样一个宣传活动。然后这个活动的内容是分别邀请男性和女性的 UP 主跟上野千鹤子进行对谈。然后在对谈之前，其实 B 站曾经在社群网站上面跟网友们广泛的征集过问题，所以这时候就有人质疑说，诶， B 站你是不是特地为了制造舆论跟流量，所以把跟婚家生育有关的问题都交给女人来问，然后给了男性因为另外一些比较讨喜或者听起来比较再次打括弧高级的问题。然后呢，这段由男性主访的对谈啊，收获到的评价其实也都是比较温和跟正向的。这件事情就又让我有一些感触，就是我觉得我们常常会对于男性跟女性的女性主义者有着很不一样的道德标准，就是大家好像会觉得女人就应该天生就是女性主义者，就应该支持女性主义，都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挣扎。然后相反的，你要是不支持女性主义，你就是背叛了女人。与此同时，好像男性只要稍微表现出一点对女性主义的兴趣跟支持，就可以瞬间获得非常多的鼓励，然后甚至是感谢跟支持，然后瞬间就站上了一个道德高地。我当然不是说这些男性不值得鼓励，但我确实是觉得这其中还是透露了出一些我们怎么去看待男性跟女性的一个道德规范这样子。最后呢，这三个女性所面对的批评其实当然就涉及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的，女性主义者到底可不可以结婚。一方面，某些女性主义者会主张说，女性主义关心的核心是女人选择的自由，所以只要女人是自由地做出选择，那不管她这个选择是结婚还是不结婚，那都是她的自由，不影响她个人的女性主义实践。但我之前也讲过，我自己觉得这样子的说法太过个人主义，而且也完全忽略了结构的影响。另外一种主张是觉得这三位女性确实作为社会中比较有资源的一群人，那理论上她们好像应该更有力量去对抗父权体制，但相反的，她们反而却走入了婚姻，那是不是这样子反过头来巩固了父权体制呢？或者是她们至少可能巩固了就是一个婚姻是女人必要的归宿的一个概念呢？就像我之前曾经在节目当中里说到的，我还是觉得说啊，我们应该要把个人选择跟结构分开来讨论，然后再看到这两者之间的互相影响。一方面，我确实是觉得女性选择不婚不育确实可以是一种很重要的反抗力量，尤其是像这两个礼拜，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也听到了，在美国又有针对堕胎权更多的讨论。这一次新的战场是在口服堕胎药，也就是台湾俗称的 RU486 上。那在这个生育权不断被限缩的当代，其实女性还能做什么？不断的再去主张怀孕的自由或者是不怀孕的自由，可能已经不够有力了。可能我们真的要做的就是彻底的从根本上抵抗生育这件事情，才能够有可能把身体自主权重新的夺回自己的手中。好，不过这扯远了，但我的意思是说， 不婚不育，我觉得确实有可能是一个反抗的方向跟手段。但另外一方面，也像我之前不断提到的，我觉得这个反抗不应该成为对个人的道德要求而已。就是我们不能一昧的只去跟个别女性说，所以你怎么可以结婚，所以你不应该结婚，所以你不应该交男朋友等等等等。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能无视于就是这个社会结构是怎么让结婚变成一个对大多数女性来说确实是最合理而且安全的选项。所以与其去要求个人在选择上做出区别，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去全面性的挑战婚姻制度的合理性。因为其实说到底，如果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不改变的话，这其中包括了我们对婚姻这件事情的重视，还有以婚姻作为一个基础来设计的整个经济跟法律体制。那如果这些东西不变的话，其实女人在个人层面上做出的不婚抵抗可能效果也是很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在此刻，在当代的女性主义讨论底下，或许来讨论回家废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尤其因为这几年其实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台湾，这一类的怎么说呢，反男性的激进女性主义主张其实是越来越鲜明跟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普及的。但是我很常时候觉得这一类的主张还是太过于把道德责任都放置在单一女性身上，而缺少去对整个结构的反省。那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反省就是对于婚姻跟家庭作为管理体制的一个基础合理性的挑战。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回家废婚这个主张是不是符合女性主义价值的，甚至可能是女性主义最后的出处。就像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大部分朋友可能都是在那个同性婚姻运动的脉络底下听过回家废婚这个主张的嘛。那当时反对同婚的人会提出一种论述，是婚姻就是只能介于一男一女之间，让同性结婚的话就会破坏整个家庭组成跟家庭价值，进而让家庭解体。 那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就是大家看同婚已经合法三年了，我们其实家庭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都没有消失嘛。不过呢，当时为了回应这样子的错误讯息，同婚阵营也会采取一种论述角度，是强调说其实同志们也是希望透过婚姻来表现爱情忠贞，然后进而建立家庭与传宗接代。然后透过这样子的表述呢，就去强调说同性婚姻不仅不会解构家庭，反而可以更强化这样子的传统价值跟传统结构。所以回家废婚这个主张在当时出现，就是为了要来挑战这种说法。一来呢，当国家限制说只有特定的性别组合才可以进入婚姻，这当然是一种歧视。但是问题是，面对一个歧视的制度，我们的解决方法是不是就是要让同志也可以进入婚姻，这样就等于平等了吗？比方说我们一个可以拿来对比的制度可能是兵役，就是在男性要服义务兵役但是女性不用的情况下，所谓的平等是不是就是让女性也去服兵役就好？还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再进一步的去追问，为什么身为国民的男性需要服义务兵役？是不是其实不论男女都不应该要有义务役这个要求？所以没错，同志当然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性向而被排除于某些权利跟义务之外，但是同志所受到这个不平等待遇是不是只能透过让同志可以结婚来消解？这是回家废婚派想要提出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对同志不能结婚是一种歧视，那这不只是因为婚姻这个名目而已， 更重要的是因为婚姻同时决定了很多我们在社会上的权利跟义务嘛。然后同志因为不能结婚被排除在这些权利之外，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尽管同志可以结婚了，我们还是不会改变说国家会以婚姻身份作为一个基础来排除某些人获得某些福利跟好处的机会，比方说税务减免啊，比方说已婚者可能可以获得就是房屋贷款优惠啊，或者是育儿上的补助啊，等等等等。所以就算不同性倾向的人被纳入之后，我们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不想结婚、不能结婚或是结不起婚的人，那这些人就还是被排除在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权利跟好处之外。甚至说下一个问题会是，因为同志也可以结婚了，那是不是会强化我们认为婚姻就是所有亲密关系的唯一正果的这个概念？那所以其他那些刚刚说到的不想结婚、不能结婚、结不起婚的人，是不是会因为这样而遭遇到更多的污名跟排除？再进一步来问，以婚姻身份作为基础来区别说一个人可不可以获得某些权利的理由是什么？那这个做法合理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提倡鼓励同志也进入婚姻，或者是说追求同志也应该要被婚姻体制纳入，其实等同于说我们同意了个人的亲密关系必须要经过国家的认证，然后国家也确实可以也应该干预个人的亲密关系，然后国家可以透过这个婚姻的有无来决定个人的一些权利。那这是一件好事吗？尤其是我们在进一步考虑到说婚姻跟家庭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前面说都扮演的是压迫的角色，尤其是在性别层面上面。白话的说就是，其实在现行的性别规范之下，婚姻对于大部分女性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嘛。不管是在内部层次上有家务分工还有生育的问题，在外部层次上女性也会因为婚姻身份而在公领域里受到各式各样不平等待遇，譬如说可能结了婚的女性她就会失去工作或是失去升迁的机会等等。所以说其实除了从同婚运动的角度出发来提出毁家废婚这个主张以外，毁家废婚这件事情啊，对于女性主义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面向。甚至我觉得我们可以说解构婚姻跟家庭体制是绝对有助于女性的解放的，然后是在整个性别解放的过程当中一个很关键的议程。毁家废婚这个词啊，虽然听起来有点惊悚，就是很多人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情感上受到一点伤害，但是其实追根究底想起来，我们一路上以来啊，都可以看到一些女性主义的行动是跟这个有关的。比方说早期推动结婚不从夫姓，然后到后来追求单身女性生育的权利跟机会，再到前几年通奸罪终于成功除罪。其实通奸除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因为过去通奸罪的存在其实就是在动用国家刑罚的力量来管制跟约束个人的性生活和性自由嘛。也就是说以婚姻为基础，然后你一旦有了这个身份，你的性生活就会受到监督，你就必须遵守性忠贞这个原则，然后你一旦违反了这个规则，你就有可能被国家惩罚。这也就是为什么上野千鹤子会说他觉得婚姻是在强迫个人让渡个人的性自由。那通奸罪的除罪尽管没有完全把这个性自由还给个人，因为虽然刑事除罪了，但是其实民事上的提告还是有可能的嘛。但是这至少说明说我们开始认为说个人的性自由、个人的性生活并不是一件应该用国家刑法处罚的事情。所以这其实就呼应了我们前面说到的毁家废婚这个主张啊，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有意义的。其实这从通奸罪这件事情也看得出来，因为过去通奸罪存在的时候，因为通奸罪而被告的女性其实远高于男性。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在这件事情上面会去体谅男性，男性通常有着出轨的自由， 然后所以在通奸的情境里，女性通常就会被劝说你不要对出轨的男性提告。那二来这也有实际的考量，因为很多女性可能会担心说她一旦脱离了这个婚姻关系，或是一旦她的男性伴侣去坐牢，她的经济生活就没有保障了嘛。三来是因为父权社会里的性别规范告诉我们，女人的性是从属于男性的，所以当女性在性上面对男性有了背叛以后，男性就有权去惩罚这些女性，甚至男性会觉得他必须要惩罚这些女性，所以男性提告的比率就会比较高。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在父权社会里，其实婚姻确实是女性压迫的一大来源，所以松动婚姻体制，或者说我们把整个现况打掉重练，在性别上来说绝对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实啊，回家废婚不是一个很新潮的概念，至少在中文世界里啊，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回家废婚的讨论。五四运动时期其实是中国近代婚姻文化变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那当时一个关键的变革是从所谓的专制婚姻，就是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形成的婚姻连结嘛，过渡到这个新式婚姻，就是自由婚姻的过程。但是当时其实也有所谓的废婚派存在，虽然影响没有那么广泛，但是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很关键的论述。他们对不管是对旧式的婚姻还是对新式的婚姻都表达了厌恶，然后极力主张应该要废除婚姻制度。他们一方面认为呢，废除婚姻制度是为了世界人类谋幸福，因为他们觉得人类最大的幸福就是每个个体的自由人格，那婚姻制度是不适合于自由人格的，因为尽管是自由婚姻，这也还是一种专利的婚姻，就它涉及了爱情的专利跟性交的专利。那废婚派觉得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是自己的自由的独立的人格，不应该从属于任何谁，不应该为谁所有，所以废除婚姻制度是有助于个人自由的。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把废婚之后的社会视为一个太平的理想社会，因为他们觉得到时候啊，就无父子、无夫妇、无家庭、无名分，然后就没有这些无谓的束缚，最后就会可以形成一个太平和大同的社会。第三则是他们认为婚姻制度其实是一个变相的买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娼妓制度的变相。那这里涉及的当然就是婚姻制度里的性别面向，就是婚姻制度其实是一个男性欺压女性、强者欺压弱者的工具，然后在婚姻制度当中造成了性关系的不公平、劳动关系的不公平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就会看到，其实回家废婚这个主张啊，并没有这么新潮，反而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思潮。那当时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家眼中，废婚这件事情涉及的可能比较多的是关于个人的自由。当然其实他们也提到了废婚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像其实当时也有很多人是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因而觉得废婚是继承了无政府主义的一个理论概念这样子。然后也像刚刚提到的，其实他们也看到了婚姻制度当中的压迫性质。那讨论到婚姻当中的压迫性质，接下来不得不纳入一起讨论的，那自然就是资本主义跟父权体制。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在婚姻这件事情上面，学者们会认为说，其实应该要把资本主义跟父权体制看为同一个体系的压迫，而不是两件分开来的事情。从这样子的角度出发，也就是把资本主义和父权看成一个统一的压迫制度，进而对现代的资本主义单偶家庭提出批判，其实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命题。像比方说 美国性学院的历史学家萨尼兹基就提出过，男性是公领域当中的生产者，女性则是私领域里的再生产者。那这个分化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建构。因此呢，家庭不可能独立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自行改造。因为无偿家庭劳动表面上看起来是女人为男人提供的劳动，但其实这是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工作场所跟家庭的分离，然后在工作场所里我们只会进行生产劳动，而家庭被规划成就是再生产劳动的场域，然后家务劳动被归属于一种不具价值的私事。所以这位学者的看法就是，其实说到底啊，在家庭的领域里的女人并不是为了男人在劳动，而是其实是为了资产阶级在劳动。这样子的说法的意义是说，我们其实要看到就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其实是两个共谋的体制，然后他们共同形成了一套压迫体系，然后婚姻以及以婚姻为基础所形成的家庭其实正好就是这个压迫体制所实践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域。白话的说，就是像刚刚提到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公领域里压榨个人的经济价值，然后婚姻划下了一个再生产劳动进行的范畴，所以在家庭内我们透过各种照护情感劳动来维持个人的经济生产力。然后呢，父权规范又把这一类的劳动高度性别化，也就是男性负责养家，女性负责持家。然后所以由婚姻为基础建立的这些个别小家庭呢，就可以一方面透过家庭内的这些再生产劳动，然后为国家持续提供良好的健康的没有后顾之忧的劳动生产力，另外一方面也持续制造新劳动力，也就是透过生育你就可以为国家制造下一代的劳工嘛。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减少政府介入，然后更重视个人责任，我们就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家庭自己顾的一个观点。然后呢，就再更强化的就是每一个家庭都要自行照顾跟抚养内部成员的这个样子的价值观跟现实，就是因为国家越来越少提供支持跟服务，导致每一个个别家庭都要自己想办法育儿，想办法养老等等等等。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婚姻作为一个国家治理工具，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去打造一个为所有的经济劳动力提供照护，这个照护包括了生理上的照护跟情感上的照护的环境，好让这些劳动生产力可以持续稳定的进行经济活动。这一切听起来非常的抽象，其实白话说就是我们每天在职场上卖命，然后回家之后你就需要家里有人帮你洗衣打扫做饭，这样子你才可以在回家的时间得到良好的休息跟照顾，然后你隔天才有精神继续去工作。然后同时呢，家庭成员里一定有一些没有办法工作的人嘛，他们可能是因为年纪太小，或是因为年纪太大，或是他们生病了。那这些没有办法工作的人，就是没有生产力的人，他们就留在家里，由家里的照顾者来为他们提供照顾，而不是由国家来负责他们的安全跟温饱。所以说，家庭让国家省去了照顾国民的成本，也让资本家可以免费的拥有健康的劳工跟劳工的后代。然后因为父权性别规范把这个照护工作视为专属于女性的，然后女性就成为在家中负责这些再生产劳动的一方。因为这些工作被视为是阴性的，所以这些工作的价值被贬低，然后女性就被迫的无偿的在家中提供这些劳动，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不平等。然后甚至是在女性已经进入职场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不平等还是没有消失，女性还是在家庭当中负担了比较大量的家务劳动。这样的意思是说，过去有些人会主张说，透过女性在其他社会公领域上的参与，包括政治包括经济， 可以达到解放女性的效果。但其实我们回过头来就会看到，其实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底下，这件事情还是没有办法发生，因为女性还是被大量的困在所谓无价值的再生产劳动里。最后，婚姻家庭压迫的另一个面向，自然就是前面说到的性监管，还有随之而来的生育责任。婚姻其实为个人指派了一个合理合法的性对象，然后进而监督个人的性忠贞，确保我们的性只能在这个被国家认可的婚姻关系当中进行实践。然后与此同时，生育也是婚姻关系当中的一个必要的义务，婚姻也是生育的关键前提，就是非婚生子女通常会受到一定的排挤跟歧视嘛。然后婚姻是唯一合法的一个生育子女的管道。像比方说在讨论人工生殖法的时候，基本上其实都还是以婚姻为基础，就是要有婚姻关系的人才能够使用某些人工生殖法所提供的协助跟福利。或者是其实在堕胎权的讨论里，我们过去也可以看到，在某些国家已婚女性如果想要堕胎的话，必须经过配偶的同意。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婚姻怎么样作为一个用来管理女性的性跟生育自由的一个空间。这套监督体系一方面巩固了父权体制底下的这个性别规范，就是女性必须要作为父权社会里为男性提供性跟生育服务的付出者。另外一方面，这个监督体系其实也是在保障以父系宗族为基础的这个财产分配跟经济继承的这个体系，让这个体系可以顺利的维系。那说起传宗接代这件事情啊，传宗接代这个概念让结婚的女人的性就是局限在于生殖这个目的。家是父系的家，隶属于男性，然后男性的子嗣可以承接祖宗的产业。那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则是变成了说，国家为了确保自己可以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而必须持续用婚姻跟家庭这样子的概念来确保女性生育。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听到有人说，选择不生育的女性都是国安危机这样子的说法。那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个视角来看，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确实当女人不生育之后，国家就没有了新的经济劳动力嘛，甚至也没有了新的军事生产力，所以国家的存续可能就会遇到危机。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国家用这样子的所谓的爱国的理由，然后来去进一步的合理化对女性生育的控制。而很多时候婚姻跟家庭就会被用来当成美化这种控制的一个理由。所以讲了那么多啊，我想要强调的事情是，婚姻涉及的是一整个规范个人的经济还有社会生活的系统。像这几年其实大家在台湾的一些性别讨论里很常遇到的一个主题，就是女性在个人层次上可以做出的性别革命。比方说大家会讨论年夜饭去哪里吃，然后怎么样促进家中有更平等的性别分工等等。那当然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我也很同意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的小革命。但是如果我们考量到婚姻身份对于我们整体生活管制是有多么的广泛，这样子的考量之下，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不去检讨这背后整个的逻辑基础，就是整个经济生产分配、国家劳动力跟军事生产力的原则，最后的结果就会是，不管我们在个人层次上有多颠覆，婚姻作为一个体制、作为一个治理工具来说，它整体上它还是会是具有压迫性的。比方说上野千鹤子在他的另外一本书《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里就曾经提到过，说他觉得家庭里并没有民主主义，因为家庭是性和世代不同的意志程度很高的小集团，而在家庭当中权力和资源被不均等的分配着，所以这是一个年长的男性统治者 支配着年少男性跟女性的父权制概念。所以这样听起来婚姻好像非常的邪恶，但我觉得说邪恶可能有一点太严苛，但是我们确实要看到的事情是，婚姻制度作为一种资源分配，然后国家对人民生活组合的一种管束，它的存在啊，会势必必然持续的去排除某一些不合一的生活形式。就是这种以家户为单位的治理概念，就排除了所有单身、不想成家、不能成家，还有所有形态不符合这种一对一的单偶小家庭的形式的家庭嘛。那这些生活形式在被排除之后，他们就会因此失去了一些国家应该提供的福利跟好处跟支持，然后不同阶级处境的人可能又会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换个方向来说，就是婚姻在提供某些人某种程度的保障跟安全感之余，这个保障跟安全感的反面，其实就是另外一些人会被排除，或是会成为被压迫的对象，因为他们必须要被牺牲好去成全另外一些人的满足跟安全感。这样说的意思是，我并不认为啊，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想要有固定的亲密伴侣，或是不能想要建立长久稳定的关系，或是不能想要跟某个人一生一世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每个人要怎么样满足个人的情感需求，都还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虽然说我也确实是觉得我们都可以想一想说，哎，我自己的某些憧憬是从何而来的，为什么结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这么重要，为什么跟一个人有一个互斥性的长久性的，然后甚至是被国家认证的承诺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想的事情。对我自己来说，毁家废婚指的也不只是个人层面上的选择，也就是现在常听到的，就是鼓励个别女性应该要反婚反育。就像我一开始说到，我觉得女性个人层面的反抗当然很重要，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是不是有很多女性可能并没有这个资源做出这样的反抗。就我看来，毁家废婚指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打破我们现在对婚姻跟家庭有的神圣想象，不再去认定那是人生唯一一种正点的生存方式，不去把婚姻浪漫化，更不用婚姻去合理化很多其实是不合理的情感跟照护劳动。第二件事情则是去将个人的亲密关系和国家管制脱钩，也就是去挑战现在整个婚姻体制所扮演的角色。为什么婚姻要被当成影响我们这么多生活面向的一个因素？在这个方面，我个人的想象可能是一种私人化的婚姻，也就是说，婚姻不再被作为一个和国家之间的契约，而是单纯一种个人情感互动和亲密关系的表达形式。也就是说，如果你还是想要跟你的亲密伴侣有一个老公老婆或者之类的称呼，你们还是可以透过某一些仪式昭告天下，但是这个仪式跟你们两个之间做的这个亲密关系的决定，不应该影响你们在国家眼中的身份，也不应该影响你们可以从国家手中获得怎么样的权利跟保障，然后更不应该被拿来当成理由去排除另外一些人的机会。不过就算是在这样的情境里啊，我们也还是得去考虑，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底下，公司领域怎么样被划分成两个壁垒分明的场域，然后一个人在公领域里所需要的生产力被假设成说只能在他的私领域里被维系。就白话的说，如果今天有一个老板他需要我的劳动力，那为什么这个老板不应该顺便负责让我有好的休息品质，譬如说提供我一个舒服的宿舍，提供我健康的员工餐等等。那再进一步，我们甚至还可以反省说，我们是不是都得把自己的劳动力压榨到最后一分一毫，随时随地在公领域里扮演最尽责，然后就是精神饱满的劳动力，我们才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这样的思想是不是也可以被挑战？所以最后我想要再提出的一 点是，婚姻体制的改革啊，也会必须伴随着其他体制的改革。譬如说前面一开始说到的，就是五四时期的这一群废婚派人士啊，他们就提到说经济体制的改革会是废婚的前提。就大多数的人会认为说，这个社会只有经过遗产公有、儿童公寓这样的根本改造之后，最终才能解决婚姻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消解了婚姻之后，可能就必须要想出另外一套制度来递补原先获得权利的途径，譬如说公共化跟社会化的照顾体制，然后移民和公民边界的松动，个人跟个人签订独立的契约，包括医疗权利、遗嘱、购物、侵权等等的自由。总而言之啊，就是很多人听到回家废婚会觉得很可怕，然后觉得在情感上很受伤，就觉得为什么想要成家错了。但是回家废婚这个主张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想要有一个家是错误的事情，而是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社会组成和生产模式，然后还有国家跟个人的关系。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讨论回家废婚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就像前面一直强调的，其实婚姻是父权体制维持现行的这个性别权利位阶还有从属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嘛。那再一次的，我完全不同意就是女性主义者一定要远离男性，然后我也完全认为就是女性主义者可以跟男性有一对一的长久的亲密关系，但是婚姻在当代作为一个性别压迫工具，也确实是我们必须要去反省的事情。那再一次的，这不代表说我觉得我们要去责怪那些选择结婚的女性，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自己结婚了，而是说就像我自己过去说的，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着力的方向是给女人更多不婚不育的底气，包括打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体制和机会，让女性不需要透过婚姻获得特定的安全跟保障。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我们的社会可以让女人相信结婚不会是我最安全、最理想、最没有威胁的选择的话，那其实就会有更多的女性有办法选择不婚不育这条路嘛。最后，虽然今天节目时间又非常的长了，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读到的一篇专访。这个受访者是法国女性主义者玛伊贾西亚，她的第一本著作叫做 We are not born submissive， 我们并非生来就顺从。那这个 we 在这里指的是女性。这本书在中国出版的译名是她之所以为她。贾西亚在这本书里讨论到女性的顺从，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跟可能的解放。简单的说，贾西亚认为女性当然不是生来就顺从的，而是说对于女性来说，追求自由或者是说不顺从，很多时候因为社会结构跟规范的影响，是一件要付出太大代价的事情。所以在这整个社会结构的压制底下，女性同意了顺从。他这里的英文用的是一个非常灵性的说法，就是 submit to submission， 就是女性等于是顺从了顺从这件事情。所以也因为如此，他觉得当我们在讨论到让女性不顺从、解放女性的时候，单纯去强调个人的解放是不够的。他在这里引用了西蒙波娃曾经引用过的沙特的一句话，就是我和所有人一样，一半是同谋，一半是受害者。贾西亚认为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拥有这两种面向，尤其对女性来说更是如此。女性长期的受困在这个同谋跟受害的两种极端情况当中，然后人们常常会因为女性成为这个共谋者，然后对女性提出指责，但是却看不到女性同时其实也是受害者。所以贾西亚觉得说，我们作为女性当然可以努力让自己不要那么顺从性别规范，但是现实是当女性这样做的时候，常常都会受到惩罚嘛。所以唯一解放女性的途径， 就是是要做出结构性的社会变革，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女性不顺从的机制，让女性不会因为不顺从而受到惩罚，甚至女性可以发现不顺从之后带给他们的自由跟好处，这样才是真正终极的解放。我觉得这个论点其实回到女性跟婚姻的关系身上是非常适用的。与其去检讨个别女性在婚配跟生育上面的选择，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去打造一个正向的机制，让所有的女人都可以自由而快乐的选择不婚或不育。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哼，我因为呢几个礼拜前重感冒了两个礼拜，所以我发现我还是有点没有恢复，今天的节目录到最后声音有点点哑，希望听起来不要太辛苦。那还是一样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然后有任何特别好奇的主题，都欢迎你写信到 Q 的信箱或是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大家拜拜。